大家好，我是老吴，这里是不定期更新的手机美术馆。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画家是萨金特啊，萨金特是一个美国画家，主要画肖像画。据说啊，中国第一代留学国外的油画家叫做李铁夫啊，曾经跟萨金特学习过。李铁夫出国啊，要比徐悲鸿、李叔同这些人都要早十几二十年啊，是中国第一代油画家。萨金特是美国费城人啊，但是他并不出生在美国，他父亲是美国费城的一个眼科医生，母亲呢是当地皮革商家的一个女儿，家境还不错，早年呢就在欧洲游历过，但是因为两口子第一个孩子早夭，这使得这个母亲的精神出现了一些问题，为了散心和健康吧，夫妻两个人呢在欧洲多国游历生活。当时啊，流行霍乱，所以他们在佛罗伦萨这个地方呢住的时间比较长，也就在这儿生下了萨金特，也就是萨金特是老二。后来呢又生了他的大妹妹，再后来呢又生了几个孩子，两口子一共生过六个孩子，最后活下来三个，也就是萨金特和两个妹妹，大妹妹比他小两岁，小妹妹呢比他小14岁。他大妹妹4岁的时候脊柱受伤，身体不太好，父母离世以后呢，大妹妹跟哥哥萨金特一直是生活在一起，相依为命。而萨金特和大妹妹两个人一生都未婚，兄妹的关系有点像我们之前提到过的莫兰迪和他的妹妹啊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我们说回到他在佛罗伦萨出生啊，后来呢父亲呢干脆就辞掉了眼科医生的这个职业，就跟这个母亲呢还有带着孩子一起在欧洲生活。但是啊，他这个家庭算不上有钱人，靠着不算太多的这个遗产继承还有一些积蓄呢，过着一些这种比较简单但是漂泊无定的生活。由于家里的这个妈妈身体不太好，后来这个妹妹身体也不太好，所以他们生活有点像候鸟啊，在哪儿都待不久，冬天去暖和的地方，夏天去凉快的地方。由于居无定所啊，他和妹妹主要接受父母的家庭教育，没有玩伴，没有同学啊，偶尔也上学，但是很少能够完整的读完一个学期。他们住在德累斯顿的时候啊，萨金特曾经很认真地准备过考高中，但是呢也只上过3个月又搬家了啊，因为妹妹身体突然间不太好了，他们要换到另外天气比较好的地方。但是萨金特并不是一个孤独的艺术家啊，他性格并不是很孤僻。那正因为小的时候没有什么朋友，他后来读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呢，还有经营自己绘画事业的时候交了很多的朋友，而且他非常珍惜这种友情，他对朋友们都很好啊，朋友们对他也很好，他也从这些友情中的获益良多。后来他父母去世以后啊，他旅行变得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他旅行的时候经常带着妹妹们还有很多朋友跟他在一起啊，有的时候感觉像一个巨大的写生旅行团似的啊，说明他这个社会关系还是交往的这个处理的不错。但是这种四处游历的少年时代呢，虽然说少了一种稳定的社会关系，但是也让萨金特啊可以说是眼界很宽，对欧洲的博物馆的收藏非常非常熟悉。他钢琴弹得很好，弹贝多芬啊、肖邦的一些曲子啊，根本不用看谱。通过这些介绍，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他的妈妈是一个艺术爱好者啊，经常带着萨金特四处的游览啊、欣赏啊，而且鼓励他绘画。所以萨金特从小到大看过非常多的大师作品。父亲呢是医生，所以也画那种医学上的插画，也有这个素描的基础。萨金特13岁的时候呢，跟着德国的一位画家学习，而且因为他们生活游历在各个国家嘛，他就很早就掌握了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等的嘛。就是除了因为游历在各个地方生活之外呢，有的时候家里请的这个帮佣都是当地人嘛，那你在意大利请的就是意大利的帮佣啊，这个帮佣他自然就讲意大利语，所以他很小就在生活中就掌握了这些语言啊，而且他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啊。我们刚才说了弹钢琴啊，他对音乐有很好的品味，自然也在佛罗伦萨学习过，后来呢专门的就是在巴黎跟随肖像画家卡洛斯·杜兰啊，这是一位新古典主义的大师，雅克·路易·大卫的学生啊，曾经担任过罗马的这个法兰西学院院长啊，跟这个杜兰来学习啊，他是个肖像画家嘛。萨金特法语很好，杜兰呢上课必须用法语啊，所以别的国家的留学生可能还要去补习一下语言，但是萨金特不用啊，他可以全身心的去学画。一方面呢他非常有天赋而且非常勤奋，另一方面他也很听老师的话， 1874年他就考入了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啊，杜兰当时也是在这个学院的老师嘛，在他的画室里真正能考上八高的啊，他算是唯一的一个，当年是唯一的一个。而且杜兰在为卢森堡博物馆画壁画的时候呢，还让萨金特当他的助手，所以后来萨金特也画壁画啊，他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在八高期间呢，他还曾追随另外一位老师叫做莱昂伯纳学习啊，这位老师因为精通英语，所以很受当时来法国留学的一些英美国家的学生的喜爱。这个伯纳后来也成为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的院长。在学期间啊，这个萨金特是一位优等生，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他法语好，画技超群，风格鲜明，而且他也在学期间呢认识了德加、莫奈、罗丹、惠斯勒等美术大家。萨金特本身呢是非常喜欢风景画的，但是老师杜兰让他来到了这个肖像画的领域，而且这也是一个非常挣钱的领域。大型的历史画地位虽然很高，但是哪那么容易拿到订单呢？但肖像画就容易的多了，肖像画也容易参展拿奖啊，要求其实不是很高，只要你达到了一定的水准啊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要画历史画，画那种神话作品或者是宗教作品的话，可能就很难了。萨金特在21岁的时候就参加了沙龙展，他23岁的时候呢就专门为老师杜兰画了一幅肖像画来参展沙龙，而且获了奖。那这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对吧？因为业内人士一看就知道啊，这个画家跟杜兰的关系，可以说这个作品呢让他一举成名。25岁的时候就拿到了沙龙展的银奖，这一点呢也看出了他优等生的特质，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讲的有天赋勤奋之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听老师话。所以呢这期节目我们也把它命名为叫做沙龙优等生，说的就是这个萨金特。从21岁到30岁离开巴黎，连续10年的沙龙展他都有作品展出，也就是说即便拿不到奖他也有作品在沙龙上展，可以说是战绩骄人，很厉害。我们也把这个时期叫做他的巴黎沙龙时期。后来呢因为不能老是这样嘛，要有一些的新的变化，那么游历对他来说还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前往西班牙游学，然后临摹了他的偶像啊，叫维拉斯开兹的作品啊，为之陶醉。后来又在意大利游历学习写生啊，他社交能力非常强。那么回到法国之后有很多的肖像画订单，没有订单的时候呢他也非常聪明，他就给朋友画，给同行画，然后呢这样的话他的作品也就传播出去了。而且他把自己的这个画作定价很高，也就不轻易的去接作品，如果有发生那种他画的画客户不满意的话呢，那么他也会不再为这个人画画了啊，相当于拉黑了啊，也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一个画家。长期的旅途见闻呢对他的创作影响也很大，他早期的名作26岁的时候创作了画弗拉门戈舞蹈的画作叫做人声鼎沸，其实就是在西班牙期间写生的这么一个杰作吧。后来他把他写生的一些素材啊经过丰富啊最后完成了这个人声鼎沸，他现在收藏在波士顿的加德纳美术馆啊，我看过原作，非常精彩的一幅画。同一年呢他还画了另外一幅作品，也就是我最喜欢的他的作品，叫做爱德华达里波伊特的女儿们。这幅画呢收藏在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说实话啊，我看完了之后这个画之后呢，我的想象就是他一定是一个非常老辣的画家画的，完全没有想到他是26岁的萨金特的作品，非常年轻。前几年我有一个朋友在波士顿留学哈，他当时他说他要去波士顿美术馆看画，但是呢他又不是太了解这方面的东西啊，他就问我，他说去这个馆看画看什么？我第一幅推荐的就是这个博伊特的女儿们，在我的心中啊，这幅画就是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我非常喜欢。很多人认为萨金特的画风比较印象派，但是印象派的大师不认他啊。莫奈就说还是说杜兰对萨金特的影响比较大一些。1885年的时候呢，萨金特曾经前往过吉维尼拜访莫奈，并用印象派的这个技法画下了莫奈在林边作画，然后他还买过四幅莫奈的作品作为收藏。1884年的时候28岁的萨金特画了另外一个代表作叫做高特鲁夫人，28岁哈，这个画也叫 X 夫人，但是这个画呢在沙龙展上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负面评价非常非常多啊，不是画的不好哈，这个 我们可以事后讲作品的时候再细说啊。但是萨金特因为这个争议还专门修改了画面，但是已于事无补，他就对巴黎伤心了，所以他转战到伦敦，转战英伦，是吧？英国和法国虽然是只是一个海峡之隔，但是艺术审美上去非常不同。后来他为了去伦敦啊，他在前往伦敦正式定居的前两年呢，他这每年都在伦敦做长时间的这个交流访问啊，用咱们的话说其实就是踩点儿。按理来说呢，在一地已经有成就的艺术家转换舞台其实是很难的，就是很难取得成功的，因为你没有那个地方的这个审美，对吧？或者说你的艺术观跟当地是不一样的。但是萨金特是非常成功的。当他到伦敦以后啊，实际上有不少评论家也不太友好，很多人说他的画作是法国味太浓了，但是他还是通过他的这个高超的技艺吧，赢得了很多的客户，包括一位叫做亨利怀特夫人，他画的一个很成功。然后呢，那么这位夫人也给他介绍了很多的新的订单，就是他主要是来自于客户和市场的认可。在1887年31岁的时候，他创作了一幅画叫做康乃馨百合百合玫瑰，参展了皇家艺术研究院的这个展览，并被泰特美术馆最后收藏了。那么这幅画呈现了与以往画作很不一样的感觉，就是甚至我第一次看到这画的时候，我不太能想象得到它是萨金特的画。那么这幅画画的是英国的科茨沃尔德地区的花园，有两个小女孩点灯笼的场景。在作品解读的时候呢，我们再细说这个画。到了伦敦以后呢，他结识了更多的来自美国的朋友，都是讲英语嘛，所以很多美国人来英国发展，那么也因此呢与故乡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后来他的作品呢被这些朋友介绍在美国参加展览，逐渐呢被美国的收藏家所认识和熟悉。墙外开花，然后墙内香，因为他毕竟还是个美国人嘛。应该说他如果没有离开巴黎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多新的机会。1887年呢，他回到了美国，走访了纽约和波士顿，像衣锦还乡一般，非常非常受欢迎，尤其是收到了这个波士顿加德纳美术馆创始人伊莎贝拉加德纳在内的20多幅肖像画的订单。他本来想在美国逗留2个月，结果后来一再的延长到了8个月，应该讲非常成功。他后来多次往返于英国和美国，为老家的这些客户们创作，当然他也会为加德纳本人画过像啊。加德纳是一位女性嘛，我们之前在卡萨特的时候也讲过，他跟加德纳建立了非常长久而且深厚的友谊。每次萨金特到波士顿的时候，两个人都经常见面，那甚至周围一度有人认为他们是情人关系。波士顿是萨金特的府邸和重要的舞台啊，直到现在呢，我们说他有好几幅代表作都收藏在波士顿，几幅大壁画作品呢也都在这里，而且像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都授予过他的荣誉学位。他去世以后呢，他的两个妹妹也向东岸的几所大学捐赠了很多他生前的这个素描写生画稿，而且这都是有签名的啊，其中捐给哈佛大学的最多有400件。哈佛大学不就在波士顿吗？他画肖像画有自己的一套规范化流程，他是先确定订单，然后呢前往客户的家里，确定画作未来悬挂的位置，根据这个位置来找感觉。他也会帮助客户在他们的衣橱里挑选一些合适的服装，偶尔也会在客户家里作画，但是主要还是在工作室画。对于这个客户的动作他要求的比较多，然后做很多从中选择一个，面部基本上他是一次性的就捕捉到了。那画的时候呢，为了让彼此不尴尬，然后让模特放松，他也会跟对方聊天，甚至这个画画的间歇的时候呢，他会为对方演奏钢琴，对吧？我们刚才也讲了，他是一个很棒的钢琴家，而且据说啊，他在画画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会弹钢琴，就是不知道怎么画了，他就会弹钢琴，然后用弹钢琴来换脑筋，而且经常是说一曲演奏完毕，好像他就找着了一个破解之道了。他很少绘制草图，通常都是用直接用油画颜料直接画成这个油画作品，画框也都是精挑细选的。如果他良好的服务方式让你认为他在客户的社交方面如鱼得水，那你就错了。他可能很擅长，但他并不享受。那画肖像呢，说实话免不了客户的意见，也就是甲方的意见。有的时候呢，这些甲方们还直接提出说能不能把这儿修改一下，把这儿 P 一下，就是现在的说法。但是萨金特 很不擅长处理这种客户的不满，是吧？也不能忽悠。绝大多数情况下，他比较轴啊，他不会根据对方的要求来修改，他经常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啊，直到客户最后本人放弃。他是没有助手的，自己打理，从开始准备到最后的这个画完了之后呢，运输、打包、做记录啊，这些琐事都是自己做。当时他的售价就达到了$5000。有些美国客户还亲自前往伦敦啊，到那儿去让他画，因为他毕竟定居在伦敦嘛。他有个记录绘画邀约的小册子，每接到新的邀约，他都会想方设法的在这个画上添加一些新的特色，做一些小的创新啊，有点像咱们中国梅兰芳讲的这个一步不换形啊，我就借用一下一步不换形的这个说法来形容他每一次画这个肖像画上的一些创新吧。所以客户一般都是比较满意，同时呢还能看到一些新意啊，就会更加的开心嘛。1894年呢，萨金特加入了英国皇家美术学院，此间他创作了一个叫做洛克农的阿格纽爵士夫人啊，非常成功。这幅画呢收藏于苏格兰国立美术馆。在英国之前最活跃的肖像画家是弗兰德斯的这个凡戴克啊，就是鲁本斯的学生。因为在英国特别的红啊，大家去英国国家美术馆就能看到，或者是英国的王室收藏了很多凡戴克的作品。萨金特在英国也被誉为说是当代的凡戴克，说明那个他是非常受欢迎的。英国名流非常非常喜欢他的作品，最有名的这个粉丝就是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1901年爱德华七世登基大典就邀请了萨金特去做这个现场的画作。1907年爱德华七世准备在萨金特生日的当天为他授予这个爵位，但是呢萨金特说我是美国人，所以呢就婉言谢绝了。而且在爱德华七世去世之际啊，还没有去世弥留之际，王室还特别邀请了萨金特在到病床前啊画下了老国王垂死一刻的这样的一个素描像，那说明是非常喜欢他，也非常信任他。所以他的画呢也在这个时期啊，可以说是爱德华时代的奢华呢就尽在他的肖像画中，所以也是爱德华时期吧，可以这么叫。而且他还曾经婉言谢绝过担任英国皇家美术学院院长的职务啊，就说明他也不太爱慕这些虚荣吧。1889年的时候，他为拉尔夫·柯蒂斯创作了威尼斯内景的一幅画。那么这幅画呢跟博伊特的女儿们一样啊，充满了故事性的张力。其实他画群像很厉害，非常非常擅长。而且他在1903年的时候还为时任美国总统老罗斯福啊，叫西奥多罗斯福画像。我们之前说了他其实最想画的是风景画，但是受老师的这个怎么说呢提示吧，转战肖像画。他也非常非常擅长画肖像画，而且在肖像画领域可以说是如鱼得水，而且画出了自己的风格。但是他毕竟不是他的热爱，所以呢他经常会对画肖像画感到厌烦，但是他也一直没有放弃。那些被画的人呢是他的衣食父母，同时呢也是他事业拓展的台阶，是他免费的销售推广者啊。直到1907年51岁的萨金特呢实在是厌倦了这种肖像画的创作，在肖像画领域可以说是如日中天的他呢决定关掉了肖像的工作室。他自己说啊，他说如果不用一边与人说话一边创作的话，画肖像将会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事儿。招呼顾客并且强颜欢笑简直是一种滋扰。你看他很擅长跟客户打交道，但他并不享受，甚至是为此而感到困扰。所以这种放弃呢让很多当时的艺术评论家都非常吃惊，因为他放弃的是一个巨大的事业。实际上他后来也没有说完全不画，他只是说尽可能的减少这种订单，但是很重要的订单他也会画，比如说为这个石油大亨洛克菲勒，为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他都是在这之后画了他们的这个画像。但是他毕竟不是以此为业了。在他关掉肖像画工作室之前啊，他应乌菲奇美术馆的邀约画了最后一幅的自画像，因为他自己画自画像画的很少，他总共画了三幅，这是他画的最后一幅。这幅自画像应该是收藏在乌菲奇美术馆的 瓦萨里走廊，因为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个自画像展览在中国做了一个巡展吗？上海、北京做了巡展，就是说乌菲齐有一个瓦萨里走廊是专门收藏自画像的。基本上结束了肖像画生意之后，他就不忘初心啊，回到了风景画，在室外写作或者创作的时候呢，也多使用水彩作画。此外呢，他还投身于大型壁画的创作，像波士顿的公共图书馆的壁画、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的圆顶画，还有后来的壁画都是他创作的。他为此花了前者是花了26年，后者花了9年的时间。后来他还为哈佛大学图书馆绘制了壁画。当时实际上的艺术风格已经是风生水起的这种当代艺术了。他对当代艺术总体上是持保留态度的，但是他其实也有一些探索的。总体上来说，可能在那些先锋艺术家眼中呢，他是比较保守的。1918年的时候，他受英国政府的委托，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地画家，也就是在战场上去记录战事。实际上参与一战的画家有很多啊，有的很多是当兵的啊，比如像轻骑士社的弗朗兹马尔克啊，这是德国的啊，像保罗克利，还有埃贡席勒，埃贡席勒是奥地利的嘛。但是以战争场景为绘画题材的这个名家大师啊，那他是最重要的一位了。他画的大尺幅画作代表作之一叫做毒气战，这幅画也被认为是表现一次大战的时候最优秀的绘画作品啊，一会儿我们也是在作品的时候细说。后来呢，他还和同行在纽约建立了一个艺术机构啊，做了一些艺术培训方面的工作。他一生画了无数的女性，但是一直没有结婚。1925年的4月15日因心脏病发作在伦敦去世，享年是69岁。他晚年做了很多新的尝试和探索啊，印象派不认他，惠斯勒也说啊，他的这个松散的笔触是到处乱涂，看不上他。那么就连印象派公认的老大哥毕沙罗，我们都知道这个毕沙罗是个老好人，老大哥都批评他的作品，说他不是一个热爱艺术的人，而是一个熟练的表演者，那就是讽刺他的画作是充满了匠气。也对也不对啊，就是一方面他你画肖像画有的时候他就需要点匠气，因为他是有甲方的嘛，你不能胡乱创作，他是有一些基本要求的，所以他的那种创造力看起来就不是那么强，但实际上还是画出了自己的风格。包括福来啊，这个福来这个人呢，就是后印象派这个词儿就是他发明的，他是一个评论家，他也对萨金特持批评态度。那么又因为萨金特常年生活在欧洲，他的画作之前说有法国味儿，可能后来又有英国味儿，但是呢美国味儿不足，所以在他去世以后啊，对他的这个负面评价一度呢让他的光芒渐渐的消失了。那么直到50年代以后，对他的评价趋于理性啊，声望呢逐步回升，尤其是80年代以后，英美多家大美术馆相继举办了他的这个回顾展。最近10年呢，像美国国家肖像美术馆还有芝加哥艺术学院美术馆都举办了他的大展啊，萨金特的这个知名度呢就基本上回到了一个正常的啊，甚至是被大家发现了他的这个非常精彩的地方。从绘画风格来说，他没有走先锋的现代主义，而是采取了一种比较折中的又有印象派技巧的一个写实主义，也就是他的骨子是个写实主义，但是他有印象派的技巧。他钻研了韦拉斯开兹，还有凡戴克，还有英国画家庚斯伯罗的一些绘画技巧啊。这个实际上我们如果看过庚斯伯罗的画之后，就知道他那种长长的笔触啊，跟庚斯伯罗很像。他有不少画作也能看到科罗的影子啊，这是我个人的观点，资料上没说。尤其他早期画的一些肖像画，我觉得就很像科罗。那么在他巴黎学习的期间呢，正好是学院派与印象派两派之间这个争斗的时期。萨金特作为一个外国人哈，同时呢他也有生存的需要，所以他也不会陷入到两派的路线之争，而是走了一条中道，对吧？既结合了学院派的这样的古典主义的写实主义的道路，但同时又借鉴了一些印象主义的技巧，包括他们的光影啊、色彩啊什么的啊。那么古典主义它注重的是形体啊的这种庄重啊、精准，那色彩呢表现呢比较多的是那种固有色的变化。那印象主义注重的是我们刚才说的是感觉，就是第一感觉和光源色、固有色、环境色的这种变化。那么其实这些都是萨金特的选择。我们常讽刺一种说法叫做既要又要，对吧？那既要又要在萨金特这儿可以说是真的就完美的实现了。 那某种意义上来说啊，他是一个商业画家，那生意的成分是大于艺术性的，这也就决定了他不可能走得太远，不可能把一个人物画得光怪陆离，是吧？你不能画得跟鬼似的。但同时呢，又要触及必要的时尚感和时代感，也不能显得过于的守旧。所以他的肖像画呢，从来都保持着形象的准确和完整，但是人物的服饰，比如说要受环境光色的影响比较明显，这也就是所谓的印象派的审美。在笔触的方面，萨金特是以潇洒精炼的笔触画出第一印象这样的一个现场光感，它有一种照相机般的偶然和瞬间的印象化，所以这也是比较印象派的，但它并不夸大这种感觉。它并没有因为形体的严谨而畏手畏脚啊，反倒是笔触的开合流畅，非常放松，毫不费力，而且相当完美，活泼灵动，挥洒自如。他很注重被画者的这种个性、神态、眼神，那笔下的这个女性肌肤呢，也是跃然纸上的。所以你也能理解他为什么成功，就是如果因为他的客户都是这些富人哈、有钱的人或者贵族，所以如果你想想你是被画的人，你会不喜欢他的作品吗？对吧？你也会喜欢的。萨金特一生的风格都显示了其个人审美与古典艺术的契合和对古代大师的尊崇，他一以贯之地保持着写实的造型，吸收结合了引领艺术前沿的这种印象派的观念和色彩光感，为肖像画订单客户服务的绘画中呢，融汇了新的艺术感知。所以他的这种自然庄重而且华丽的技法得到了世所公认，而后期自由主义的创作也取得了非常高的艺术成就，包括我们说后来的水彩画的这种风景画，有着非常现代主义的探索。那很可惜的是啊，他不够长寿啊，未能呈现出更多的可能。他是很专注于自己的艺术事业，一生创作了3000多幅画。他是一个世俗意义上来讲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画家，在有生之年就能够享受绘画给自己带来的事业红利，而且他也成名很早嘛，20几岁就很成名了，就相当成功的代表作了，而且凭借高超的艺术技能，在富人的圈子里可以说是游刃有余。其实在艺术的圈子里这么成功的并不多，是吧？我们之前知道的比较成功的可能是提香啊、鲁本斯啊，这么为数不多的几位。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欣赏一些他的经典作品了。首先我们欣赏的是在波士顿的加德纳美术馆收藏的《人声鼎沸》，这幅画画于1882年，尺寸是呢2.37米高，3.52米宽。我想这幅画呢，只要去过西班牙看过弗拉门戈舞蹈啊，或者是你在中国的这个剧场里看过弗拉门戈舞巡演的啊，就一看就知道是个什么场景，是吧？我们似乎能够看他这画能感受到舞者那脚步踢踏地板的声音，还有打响指的声音、拍手的声音、歌唱的声音、弹吉他的声音啊，因为这些都是弗拉门戈舞表演的一些重要元素。那这幅画创作呢，是肇始于1879年他在西班牙南部的游学游历，他当时离开了老师杜兰，在西班牙游学了5个多月，一方面呢是临摹观摩偶像维拉斯开兹的作品，但是也通过旅行来开阔眼界，寻找灵感。他先是画了一个小幅的西班牙舞，后来在威尼斯旅行的时候也画了类似的题材和场景，后来又画了单独的人物画，叫做西班牙舞者啊，就是整个这个人声鼎沸前面这个女性的个人画，后来又把这个个人画融合到场景中，就变成了人声鼎沸。弗拉门戈舞蹈动作啊，它是脚跟有节奏的击打地板啊，甩动舞裙礼服是上下翻飞，舞起来有点像斗牛士舞动斗篷的那样的一个感觉，而且女舞者还都披着一个很重要的道具，就是披肩，她很注重互动，现场演出的时候观众还会跟着节奏打一些这个节拍啊跟这个舞者互动，还要一起喊 Hola 是吧，我印象中我看的时候是要这样的一个互动的。而且还有一点我自己看弗拉门戈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这个舞者不仅能够表达那种欢快和愉悦，也能表达非常深刻的悲伤啊或者愤懑啊这样的一些情绪，这实际上是我没有想到的，只有在现场看到那个舞蹈才能够感受到，而且那个是个舞蹈对吧，你其实他讲的什么你也不知道，但是你还是能够感受到那深刻的情绪。所以萨金特创作的这个，萨金特后来我们说创作了西班牙舞者，然后又丰富了场景元素环境元素，完成了人声鼎沸。 这个作品呢，就是可惜的是，反正我去加拿大美术馆的时候，当时是不允许拍照的啊，现在是不是能拍我不知道，所以我也没留下照片啊，留下了一个印象。这幅画与精心调制色调的那种学院派不同，因为他毕竟是学院派出身嘛，巴高嘛，萨金特是把舞者飘逸的这种黑衣啊，也就是其实是披肩，黑色的披肩与闪亮的白裙形成了一种戏剧化的对比。那我们知道学院派它是调制的很精致的啊，但是萨金特用的是一个强烈的对比，画面最亮的裙子会把观众的视线引向舞台下的这个脚灯啊，就是那个灯光啊，在脚底下的灯光，舞者在后面的背景墙上投下了一个很长的很阴森的阴影，那么这也是脚灯的一个效果，所以这就会让这个画戏剧张力拉满，而且这个舞者的倾斜的身体展现了这种很有表现力的舞姿啊，同时它也是一个经典的斜线构图，那么当然这个姿势本身也是标准的弗拉门戈的一个经典动作。在背景的这些表演人中呢，有的人打着拍子，有的人弹着吉他唱歌，也有女舞者啊随之舞动上身啊，来应和着这个前面的主角。那光影之下的配角其实也是相当出彩，这幅画让人感觉好像你就坐在这个舞台前面。实际上真正的我去的那家弗拉门戈的小剧场呢，它其实不是很大的啊，它跟你在大剧院看到的弗拉门戈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你就像坐在这样的一个小剧场里啊，尤其是这个舞台的这种空间感的灯光效果啊，它是非常精准的呈现了弗拉门戈剧场的那种特有的舞台效果，很真实啊，也很梦幻。萨金特本身对于音乐的造诣就很深啊，同时呢他除了古典音乐之外也喜欢民谣，当然像弗拉门戈这种舞曲的音乐他也很喜欢，因为他喜欢音乐嘛，对吧？而且他的钢琴水平很高，堪比职业音乐家，他一生也都非常喜欢西班牙的文化，包括他们的文学，包括他们的音乐。他后来为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画壁画的构思呢，其实也来源于西班牙的音乐和文学。这个人声鼎沸这幅画呢，入选了1882年的沙龙展，同时呢也就会他的特殊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力呢，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印象派画家。后来的这幅画被波士顿的一位收藏家购入展出，加拿大本人呢是非常喜欢这幅画的，而且为了展出这幅画专门修建了一个西班牙回廊啊，那个回廊上面还有那个摩尔拱门啊，这些西班牙建筑的元素，这个藏家就把这幅画转给了加德纳，这也是加德纳美术馆的一个重要的馆藏，因为它有专门的展示空间。接下来就说我刚才讲爱德华达里博伊特的女儿们，我们简称为博伊特的女儿们，这幅画是我最喜欢的萨金特的作品，收藏于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它的尺寸是 222.5×222.5， 就是个正方形，也是画在1882年。这幅画就是四个女孩啊，在一个大房间的大厅里，博伊特的女儿们自然主角啊，就是这四个女孩的爸爸博伊特，他也是一个画家，做画家之前当过律师，但是呢他做画家知名度不是很高，他跟妻子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但是画里只画了女儿。博伊特是波士顿人啊，是萨金特的朋友，多年之后呢他还曾与萨金特联合在纽约开过画展，当时啊博伊特也在巴黎，所以这幅画实际上是画的不是波士顿，画的是巴黎，是博伊特在巴黎的居所里。不用介绍我们也能从孩子们的位置姿态来判断他们的排行，对吧？那最小的肯定是坐在地毯上玩娃娃的这个最前面的这位啊，朱莉亚啊，四岁。然后站在画面左侧大厅光线之下的明亮的地方呢，是老三，相对大一点，八岁的玛丽路易莎。而在阴影里面向我们能看清脸的是老二啊，叫简，12岁啊。如果仔细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简处在画面的正中央，如果你打一个交叉线的话，你就会发现它在正中央。还有一个就是侧对着我们，甚至就我们看不清他脸，只能看清看到一点侧脸的，而且斜靠在花瓶上的是老大，14岁的弗洛伦斯。那么斜靠的这个动作呢，也说明他个子很高，他如果站直了的话一定比老二要高一些。但是就是从他们四个的分别的位置和他们的状态和他们面对画家的状态，其实表明了他们对于被画这件事儿的一个害羞程度是不一样的，对吧？那显然老大是最害羞的，不想被 画家画，所以是与他们的年龄成正比的。那么四个人是如此的不同，无论是姿态还是位置还是他们的发型，他们与光线的关系可以说是个性非常鲜明。画面中还有两个巨大的青花瓷瓶一个比较完整的，我们刚才说老大靠着的那个，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只画了一半的，我们说有点这个印象派这种偏偶然的这样的一个构图吧。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展出这幅画，在这个画前面就放了两个一样的这个青花瓷的大瓶，但是没有资料介绍，所以我也不太清楚说这俩花瓶是不是就是当时巴黎这个房间里的原件，或者说仅仅是同款，找到了两个同款就放在前面，然后让你看到这两个青花瓷瓶和画的关系啊，来呼应的。我们从展厅的展牌中获知，这幅画是画中的四位女儿在1919年为了纪念父亲博伊特，因为当时他的父亲博伊特已经去世了嘛，那么将这幅画捐赠给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了。这幅画是受委托创作的还是萨金特自己提出主动创作的是不得而知的，但确实是用了很多这个新的技法啊，比如说奇异的光线和构图，还有高超的技巧。你像他这里头像横线竖线对角线全有，深度了广度了还有远近了都是恰到好处的。我们会发现如果从这个左上角到右下角画一条对角线，那么所有的人物其实基本上都在这条线的左下方啊，也就是他在下边这部分。那么在不失童真的情况下，他画的这四个女孩营造出了一种非常新的儿童主题的氛围，因为儿童画很少有这样的有神秘感、肃穆感、沉浸感，甚至用一个我们东方的词叫悠悬的一个气氛，这种气氛在这幅画上呈现出来了。画作很好的突出了人，他的笔触应该是受到了荷兰画家哈尔斯的影响。在亲子这个主题层面上，我们也看到了雷诺阿、德加这两个画家都有类似的作品，有着那种很微妙的相似之处。但是艺术界最大的共识就是说，这幅画是明显的受到了他的偶像维拉斯凯兹的作品《宫娥》的影响。我也会把这个《宫娥》再拿出来让大家对比一下，尤其是人物在空间中的布局，以及呢这幅画所特有的空间感。就是这两幅画啊，因为都看过原作嘛，这两幅画远远的看过去都像是在墙里抠出一个方盒子，那么人站在方盒子里。你像宫娥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非常非常深刻的。2010年的时候，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把这幅画借展给马德里的普拉多美术馆，当时普拉多美术馆把这两幅画挂在一起同场也展出啊，就是和宫娥。当然呢，也正是我们刚才讲的这种罕见的儿童的题材的氛围呢，也给他带来了一些批评。那有一些评论家就认为啊，画的确实不错，但是这个画让人不安，说为什么画中的女孩们产生了一种疏离感，而且那种童真好像逐渐的消失了，尤其是两个大一点的在阴影处的女孩啊，老大和老二，成长带给他们的是未知啊，甚至还是有忧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一种宿命哈。就是根据资料介绍啊，画中的这四个女孩长大了以后都没有结婚，甚至老大和老二还出现了一些精神的问题，那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个画中好像有一层神秘的现象。但是呢，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一幅非常非常优秀的群体的肖像画。接下来我们介绍他可能最具知名度的，也就是给他带来巨大纷争的作品，叫做《高特鲁夫人》，后来改名为 X 夫人，创作于1884年，布面油画，高度是2.35米，宽度是1.1米啊，这是一个竖向的构图。这幅画现在收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这幅画是萨金特最具知名度的肖像代表作，也是萨金特艺术生涯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正是因为这幅画带来的巨大纷扰，才让画家决定前往伦敦开辟自己事业的新天地。这幅画背后的故事啊，可以说是足够拍一部电影了。但是呢，不管争议如何，那现在呢，是没有人能够否认其在肖像画领域的地位。画中这个人啊，叫做维吉尼·阿美丽·阿维尼奥·高特鲁，他也是一个美国人。8岁的时候啊，这个他的当时的已经没有父亲了，他的妈妈就来巴黎定居。高特鲁长大之后就嫁给了法国银行家、航运巨头皮埃尔·高特鲁啊，就改姓高特鲁了。我们都有耳闻的是巴黎的社交圈是非常的热闹，是吧？ 那么高特鲁夫人就是这样的一位社交名媛，仰慕者是众多呀，有着丰富的婚外情，可以说是在高层这个圈里啊非常有名。如果能为她画一幅画，那就打通了社交顶流圈层的七经八脉。所以呢，萨金特本身呢，我们讲他的目的可能也是希望啊，借着这个台阶呢往上走一步，所以他主动谋划了这件事儿，就是为高特鲁夫人画画。所以这个画不是高特鲁夫人的定件，而是萨金特的一个主动创作。在给高特鲁夫人画画之前呢，他曾经给另外一个妇产科医生，当然也是一个花花公子，叫做波兹医生，为他画了一幅画，红衣服的那幅画我也看过，那幅画是在洛杉矶的哈默美术馆 Hammer 在那儿展出。他给他画完了那幅肖像呢，他就等于跟波兹医生就建立了一个友情，然后他听说波兹医生认识高特鲁夫人，就让波兹医生引荐，所以他就开始给高特鲁夫人画画。实际上因为高特鲁夫人在社交圈非常有名，能入他法眼的画家其实不多的，所以他是拒绝了很多人画画。当时萨金特有一定的知名度了，两个人都是美国人嘛，可能这个老乡的这个关系呢也是一个加分项吧。这幅画画得很慢，因为高特鲁夫人啊社交特别忙，而且呢对当模特这事摆姿势呢不耐烦啊，画着画着就想动，就开始发脾气了。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和多次的尝试呢，萨金特决定啊为他呈现他最美的右侧脸。最终呈现的作品上，这个背景是大面积微妙的这种棕色、灰色、黑色啊，看起来是比较柔和的。那皮肤是苍白色的，然后用的黑丝绸的裙子和深色的背景呢形成了一个对比。然后他的右手撑在身后的矮桌上，那这个姿势其实是也有助于他能够长时间的摆吧，摆姿势吧，因为他也没有什么耐心。然后他的脸部是向左看的，而且这个动作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使脖子这儿哈这个挑起来了，是吧？然后手臂呢这个肌肉啊，当产生了一定的张力，然后突出了身体的曲线和优美的身体轮廓，看起来比较放松和自然。而且皮肤苍白也是一种比较贵族化的肤色，就用一个已经比较过时的网络词汇来说，就是白富美。因为你白，所以你就跟富和美挂上钩了，说没有人黑哈会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富贵的标志，毕竟呢它是没有风吹日晒嘛。但是呢细看的话，它的耳朵是泛着红色，而且它腰部很细啊，就形成了一种沙漏式的性感的身材，画面里透射出一种带有情欲色彩的意味。但是更为直接的是啊，最早版本画作的吊带的部分，也就是它右肩的吊带，不是像现在我们看到的版本是这种哎挂在肩上，而是滑落到了他的胳膊上耷拉下来了。那毫无疑问啊，很多资料都说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不是故意的，就是画的时候可能它恰好就是滑落了。我觉得毫无疑问这就是故意的，这就是画家的一次大胆的尝试，他想直接的表达性感、妖娆甚至是挑逗，也就是说他刻意为之是为了去标新立异，引起人家的关注。他可能也会担心会不会引发争议啊，当然他完全没有料到就是纷争会那么大，所以他既是对公众审美发起的挑衅，那么他也必须自然承担不利后果。也就是说当时即便是像巴黎这种花都、时尚之都，当时也受不了这种小挑逗、小刺激。如果是放在今天来看，这算个啥事儿，是吧？这很正常。在沙龙展上啊，这幅画被同行称道，就是同行还是认为画得好，也拿了大奖。但是公众、媒体、舆论界可以说批评是如飓风袭来，他们认为这幅画卖弄风骚、诋毁女性、炫耀不道德的生活方式啊，尤其这个吊带还有一滑，是吧？你想说啥呀，对不对？就质疑了嘛，或者说把上流社会的社交化成了色情的味道。高特鲁夫人本身就是交际花嘛，她因为这幅画而遭受了媒体和公众的强烈的批判，用我们现在的词儿说就是网暴，声名扫地啊，可以说是慌了，各种传闻就出来了啊，跟现在一样。就开始传说萨金特跟高特鲁夫人有染，所以高特鲁夫人呢慌张之下是一度退出了社交圈。当时高特鲁夫人的母亲呢要求萨金特说你赶紧把这画撤下来，但是萨金特也挺坚持，也挺轴，是吧？我不肯，然后就把这个作品改名为 X 夫人，就是说我这个不是画的高特鲁夫人。但这哪有用啊，这什么用都没有，是吧？ 高特鲁夫人的妈妈曾经跑到展厅去强行把这画摘下来，所以后来萨金特担心画作被毁啊，就不得已把这个画呢就摘下来自己拿回到工作室里。为了避免纷争，平息纷争，他又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把这个比较扎眼的已经划到胳膊上的右侧肩带给扶正了，就是又画上去了。然后甚至呢还把右侧胸部相对比较暴露的部分呢，哎，往上又提了提，就多画了一点，暴露的稍微少一点，其实没有那么大啊。因为我找到了这个他之前版本的那个黑白照片，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但是就是跟现在的网暴一样，一旦舆论发酵，你做啥都没用。萨金特是就此是心灰意冷，甚至他都动了念头说，我干脆我不画画，我去搞音乐或者搞经商，因为他弹钢琴很好嘛，而且他也开始计划去英国定居了。那么他去英国迁居之前还向皇家美术学院成交了多幅的作品用于展览，就包括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波兹医生啊，就是在洛杉矶哈默美术馆的那个啊，还有就是现藏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美术馆的亨利怀特夫人，就是英国的那个怀特夫人，这些都是他的作品。可以说啊，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啊，巴黎差评不断，伦敦是订单暴增。他移居到伦敦以后呢，就把这个 X 夫人呢放在工作室比较显眼的地方，他自己对外说这是他最好的作品，他可能至死都认为这是他最好的作品。后来到了1916年高特鲁夫人去世几个月以后，那么他决定把这幅画卖给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那么这幅画到现在为止普遍认为是萨金特的肖像画最佳创作之一。后来实际上别的画家也为高特鲁夫人画过这种酥胸半露肩带滑落的这种性感肖像画，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 X 夫人的这样的一个事件珠玉在前，那些画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也没有引起舆论争议，甚至还赢得了一定程度的认可。所以很奇怪啊，萨金特在这个 X 夫人这个负面事件上，他到底是个受害者还是个受益者，你还真很难评价。因为毕竟他由此呢建立了自己的一些声望。然后我们要看的叫做康乃馨百合、百合玫瑰，当然康乃馨也有翻译成石竹的啊，就是因为康乃馨属于石竹科。这幅画画于1886年，布面油画，现在收藏在伦敦的泰特美术馆。这幅画也是萨金特的第一幅被公共博物馆收藏的作品。这幅画的名字啊有点怪啊，康乃馨百合、百合玫瑰，实际上是当时的一个歌的歌词啊，那个歌的名字叫做花环。这个画画的是英国的科茨沃尔德地区的花园里啊，两个女孩点灯笼的场景啊。这幅画很特别，如果不是说特别熟悉的话，你不大能够猜得出这是萨金特的作品啊，这是他定居英国之后的作品。当时呢他是先在科斯沃尔德地区住了一段时间，我在旅行节目中啊还有我的意犹未尽的书里头也都推荐过科斯沃尔德地区啊，非常美的田园风光，很多的小村子或者小镇啊，非常非常美。科斯沃尔德地区与法国的普罗旺斯还有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地区并称为欧洲最美的三大田园地带。他为了画这幅画，他是先是画了花园中的这个维克斯的孩子们，后来有一天呢他跟朋友划船时看到了岸边的那种英式花园的孩子们啊，他们在黄昏时分那种比较昏暗的光线之下点起了中国式的纸灯笼啊，他就觉得这个场景非常非常美，他就决定用绘画的方式来复现那个魔力的时刻。这两个小女孩模特实际上是他一个画家朋友的两个女儿。这幅画画了很长时间，由于对光线有苛刻的要求，每天只在黄昏时分画两个小时。据说每天一到那个时候，他和朋友住的那个地方啊，大家就自动在花园里去布置场景，包括把这个纸灯笼拿出来点灯，两个小模特也非常清楚自己该站在什么地方，摆什么样的姿势。两个女孩看起来很圣洁，像是宗教唱诗班的小孩，也像小天使一样。她们被非常多的花包围，包括标题里所说的白色的百合花，还有粉色的玫瑰，还有黄色的康乃馨。那么视角上来讲，它是一个俯视的视角，因为毕竟是看两个女孩嘛，因此整个背景呢其实就是地面上的这些树啊、花枝啊、还有这个草地啊、绿叶和鲜花。 田地和花枝上也挂着灯笼，花叶的后面也有灯笼光透过来。两个小女孩正在点手里的这个灯笼，泛出的这种温暖的灯光与冷色调的衣服环境形成了一个互补，那么这个画面是唯美的、朦胧的、梦幻的、诗意的啊，似乎我们还能听到孩子们在点灯的时候窃窃私语，闻到田野里的花香。那么同样是画女孩啊，这幅画的审美和气氛就与波伊特的女儿们是完全不同的。相信啊，如果给普通的艺术爱好者啊，或者是大众来看，大家一定会更喜欢这幅画，这幅画会有更加广泛的受众。我们说博伊特的女儿们那幅画视角更加成人，甚至有些残酷，那么这幅画康乃馨百合百合玫瑰这幅画要更童真更温馨的多。从光影和色彩来看，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萨金特这幅画受了印象派的启发，然后笔触外光和色彩都有这雷诺阿和莫奈的影子，应该说他吸收了很多印象派的优点，但同时也克服了印象派的不足，比如说造型、人物的造型还有构图方面，他都要比印象派要收敛、要严整、要规矩，尤其像人物造型。资料上说他也受到了英国肖像画家雷诺兹的影响，很明显啊，他应该也受到了英国拉斐尔前派和工艺美术运动的思潮的影响。这幅画中的花啊、唯美的人物造型啊什么的都非常非常的拉斐尔前派，而且他毕竟是处于伦敦嘛，我觉得他受到拉斐尔前派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合理的。这幅画不是定件，是他自己愿意画的，因此呢充满了实验性，在画的过程中呢也做了很多的探索和研究。我认为他如果照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的话，如果他这个时候已经不再画肖像画，他搞不好会成为另外一个后印象派的大师。那么最后我们再介绍一幅画，叫做《毒气战》，1918年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样的一幅画，它的高度是2米31，长度是6米11、是一个巨大尺幅的画，现在收藏在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里。在一次大战爆发以后，尤其是美国向德国宣战以后呢，那萨金特以婉转的方式辞掉了之前柏林学院授予他的一个院士职位，很聪明，他在处理这些事件的时候都很聪明。1918年7月的时候，英国战争纪念委员会，就邀请了6位一线画家为计划中的战争纪念馆绘制作品，其中唯一的一个外国人就是萨金特，但当时他已经62岁了，他对这个委托非常重视，亲自赴欧洲大陆西部的这个前线体验生活。当时的西线仍然处在战火之中，他还近距离地参与了一场战役。我们都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两军都使用了毒气弹，德军呢使用了像氯气弹啊、芥子气弹啊这些毒气弹，这些毒气会不同程度的灼伤眼睛，有一部分会导致永久的失明，当然呢这个毒气弹还会有这种呕吐啊、呼吸困难、皮肤灼伤等其他严重反应。被毒的士兵，不会马上死去，而是饱受痛苦的折磨，慢慢的死去，或者造成终身的严重残疾，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的一个重大灾难。那么萨金特对于这些原来都是无知的，那么到了战场之后，他看到了这个场景之后，他非常的震惊，尤其是在前线的卫生站里头看到了几百位受毒气伤的战士，他们都眼睛被这个纱布蒙着，一片的田野上全都是蒙着眼睛的人，这些伤兵们呢排成长队，双手搭在前面的人的肩膀上排成一个长队，然后排头是一个卫生兵，然后引导这个队列慢慢的走向战地医院。所以这样的场景让他非常的震惊，甚至顾不上毒气威胁的风险，他在现场画了很多的素描作为素材，并且最终呢在作品中还原了这个场景。画面上道路两旁横七竖八的躺了很多的伤兵，也都是蒙着眼睛，没准里边也有一些已经牺牲的人，那些横七竖八躺着的士兵看起来就像废墟一样。那画面上夕阳西下，也增加了这种气氛的惨淡感。右侧远处还有另外一列蒙着眼睛的伤兵，就是右侧的这几根斜向的绳子其实就是战地的帐篷医院的绳子。画面的中部在左侧，在很远处我们从伤兵的这些缝隙里看到远处的那些帐篷，还有一些没有受伤的士兵，他们可能就在踢球，或者训练，所以它也会形成一个反差，就是健康的和受伤的、受毒气伤的、有可能残疾的人的一种反差。 所以它体现的不是说战火纷飞的战场的那个当时，而是因为战后伤兵满营和平静的军营。所以这种战争的残酷性不减反增，就让这幅画成为一幅战争题材的杰作，帝国战争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了。也是这幅画前后经历了四个月的创作，那萨金特虽然是画肖像画的，但是从这幅画也能看出他处理大画方面水平可以说是相当之高啊，功力深厚。那么萨金特我就介绍到这儿啊，我非常喜欢的 一位画家。当然最后还是要推荐一下我自己写的书啊，《意犹未尽》啊，这是一本艺术旅行的笔记，大家出行做计划的时候呢，也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参考资料啊。如果你身边有朋友想出国旅行，想多看看艺术方面的内容的话呢，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参考。谢谢大家，再见。